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上帝，感谢你施恩拯救怜悯赐福于我们，在这非常的时期，疫情肆虐的时候，主你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也有担忧，有恐慌，有害怕。是的，主，我们是人，我们有软弱。主啊，你在地上的时候你也有软弱，只是没有犯罪。你是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你在地上也是常经忧患，遭受痛苦。我们人生在世，痛苦是免不了的，苦难是必须的。主，你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给我们更大的安慰是，你说在你里面有平安。因为你将这些事告诉我们，是要叫我们知道你已经胜了这世界，所以你救我们。你借着圣经也告诉我们，你要救那些因贪生怕死的人。是的，我们是贪生怕死之辈，但是主你把永生赐给了我们，我们靠着你就得刚强，就得壮胆，就满有你的安慰。主啊，这一切都只是经历而已，是为了我们有益处。主啊，你是创始成终的上帝，你是使无变为有的上帝，是使死人复活的上帝，所以在人不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这是我们操练我们信心最好的时候。主啊，我们在这里为总统祷告，为州长、市长、市政掌权的。主啊，因为他们都是你的用人，主，你立了他们做我们的首领，你也给他们聪明智慧，用你的旨意来治理这地，让他们都能顺服你。我们也为那些在抗战在一线的医生护士为他们祷告，主，你加给他们足够的力量，他们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信心爱心，冒着生命的危险，主，你也保护他们，使他们免受疾病的困扰。主啊，我们更求你保护我们这些属于你的人，我们都是你所拣选出来的，一命一血买来的。主，你知道我们先合一堂，我们是根基立在主你的身上，我们以你为元首，互作肢体。在这个时候，虽然我们不能一起来到你的圣殿一同来敬拜你，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和你是相通的，你的圣灵是在我们里面做着安慰的工作。因为你是个灵，所以拜你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你。主，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地点，但是我们同心合意的敬拜你是蒙你悦纳的。你与我们个人同在，你在我们中间得你当得的荣耀，因为你的名配得荣耀，配受赞美。主啊，愿我们都能借着你话语对我们的浇灌、提醒、警戒、喂养、安慰，使我们在你面前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使我们的信心翱翔在天上，看到云上太阳，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你是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上帝，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全能的父，和平的君，创造天地的主。主啊，愿我们降服在你的大能之下，饱尝你的恩典，满得你话语的安慰。谢谢主，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起思考的这个题目呢是苦难的意义。我们想一下啊，其实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那我们的人生也是充满了苦难。在约伯记的14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那么纵观这个现在的世界，更是越来越多的患难，饥荒、瘟疫、战争、疾病、车祸等等。每天打开新闻、报纸、媒体，更多的是坏消息，是一些苦难的事情。那我们说苦难大体呢分为两种，一种就是天灾，一种就是人祸。战争那就是人祸，对吧？我们过得好好的，有一帮人来侵略， 我们有的呢是在本国啊，这个王太坏了，有人起来造反，暴政推翻他，然后立了一个这个比较善良的王明君，但是过不多就发现他也变坏了，又有人起来推翻他。所以我们看到历史这种战争都是充满了血腥暴力和这个屠杀，这是战争，这是人为的，这是人祸。那么提到天灾地震，地震当中死了多少人呢？日本大地震，中国是76年有唐山大地震，08年有汶川地震，几万人几十万人死，日本的海啸还有这个04年东南亚的海啸死了30多万，汶川地震死了是8万多，将近9万，等等，这些是天灾。那么天灾没办法了，这是没有人去可以去怨恨，但是一般出于人祸就会要找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就会要找一个这个对象来去发泄，这是你导致的我发生的这个灾祸。那么今天在这个疫情肆虐的时候，很多人也在问这个疫情到底是哪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以三个阶段三点，第一个是认识苦难的来源和苦难的价值还有苦难的意义。我们先看这个苦难的来源，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人类有这么多的苦难。那么在问到这个问题的紧接着就会有第二个问题，说在发生苦难的时候上帝你在哪里。那么我刚才讲了，灾难一个是分为天灾，一个是分为人祸。那么人祸我们可以找到是你导致的这个战争，这个灾祸，我就找到你是我仇恨的对象，你是你发起的。你比如说恐怖分子人肉炸弹在人群中引爆然后这个开飞机炸大楼现在各国开始打击恐怖分子，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事情了还有说你走路上好好的，突然一个喝醉酒的人开车把你给撞了我什么错都没有，你把我撞了，然后我找到你了，你给我医治，给我赔车，给我怎么怎么样。但是我有的时候你自己开车不小心掉沟里了，撞树上了，对吧？也有这样的事情，有时候就觉得哎呀就是很倒霉。总之呢，我们就是想对苦难找一个出口那么这一次疫情的爆发我们也看到了，这都几个月了吧，从这个春节以来，那么美国一开始的时候没这么多，后来多了，就说是中国病毒。那川普一讲这个话的时候，那很多中国人不乐意了，那特别是中国政府。然后呢，中国政府就说是美国的军人在军运会的时候带到武汉的，这两下就吵得不可开交了当然中间有很多的消息我们看了好像都似乎有道理最早说是什么华南海鲜市场武汉的 P4 的这个亚洲最顶级的实验室，就是专门研究这个病毒的，说是他们给泄露的，中间有好多的环节好像说的有理有据。但是这个事情很复杂，现在还没有确凿的定论。有时候我就在想，真的是有的话，那结果真的不堪设想，不堪设想。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大国在这个事情上，如果找出了一方是他人为的投的毒，你都无法想象这个后果是多严重。就在两方你争我吵，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俄罗斯的专家出来说了，说我们最近发现了这个病毒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美国的军人去武汉投的毒，也不是中国的这个什么 P4 实验室海鲜市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个就把这个人祸转成一个天灾。其实我们想一想，历史上有好多的这些瘟疫灾祸真的是天灾。你看神用洪水灭世是不是天灾是神，挪亚的时代，然后降火把索多玛俄摩拉灭了，是神降火灭的，因为人罪恶滔天，罪太大了。 然后神叫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降了埃及的十灾，是不是法老心硬不愿意放？那明显的嘛，是天灾，是神降的灾。所以关于这一次疫情，很多人就想是找一个，如果是个人祸啊，那就找到一个下家了，那我就可就，哎呀，我就能找人来背这个锅了，我这些所有的这些赔偿你就要来付啊，本来我们过得好好的，是你人为的导致我们这个祸患的。好，我们从圣经来看啊，这个苦难的来源，第一点，罪，肯定的，毫无疑问。你看创世纪的三章，特别的明显的记载，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带来了罪恶的审判和咒诅。真的是，怎么叫咒诅的？你看说得很清楚，从三章的十四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然后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后裔彼此为仇，女人后裔伤你的头，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然后对女人说，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是对女人说的。然后又对亚当的咒诅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看，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呢也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所以你看，这个人犯罪之后，神对蛇，对男人，对女人，对甚至说整个世界都有了这个咒诅。所以说苦难的源头，第一点毫无疑问就是人类的罪所导致的，所有的罪，所有的苦难是人的罪，无论是间接的是直接的。你看现在最明显的这个地球啊，变暖啊，这个因为这个战争导致的核武器的试验，核泄漏啊，这些都是人类的罪啊。对自然资源的掠夺，过分的开发，环境的污染的破坏，生态的严重的不平衡，神造的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世界，然后让人去建造，去修理，去管理，去看守，去维护，可是人呢去破坏，去滥砍滥伐啊，去过分的这个开采。好了，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苦难的来源，第一点是罪，第二点是什么？是神的管教。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五到十一节说得很清楚，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神爱我们，但是我们有罪，罪呢就需要这个被对付，要神拯救我们，要我们成为圣洁啊。虽然我们说我们认罪悔改了，主的血洗净涂抹了我们的罪，以前的罪一笔勾销了，可是我们的罪的性情老我在我们里面几十年的光景，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呢，神要为了使我们更加的完美啊，看到我们有一些不好，他就管教啊，我们不用惩罚。因为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呢，说这个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所以我们现在的关系改变了，是不是？以前和神是对立的，是敌对的，现在呢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子，他管教我们是理所当然。当然了，我们也都做过子，有的也大了之后成家立业，你也做过父，你做子的时候也被父母管教，你做父的时候也看到你的儿女不听话，你也生气着急，恨铁不成钢，是不是？也都有管教，这是出于爱，这是管教。所以这种管教呢，说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是不是这样啊？说你这个成绩不好啊，你不用功去学习呀、练琴呀，做的很多不好的事情，那被责备的时候肯定是不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当然了，孩子里面也分好多种啊，我也看到有的孩子 真的好像是很听话，我都看到别人家孩子好像都是很听话，但也有人跟我讲说，哎呀，你是看的是表面，在家里面你也看到有的确实没有几个听话的孩子啊。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过分的听话，可能是父母对他的压抑太大了啊。有的呢，孩子也确实相对的啊，就是可能父母的教育也有方吧，就是我们的信徒里面也有啊，老羊、弱羊、小羊，有一些不听话的羊，老是乱跑，就像那100只羊少了一只，那一只就不听话就乱跑。所以，什么样的羊都有，天父的儿女什么样的孩子也都有。有的时候碰到一些不听话的，神甚至用圣经上说用鞭打反所收纳的儿子，有的时候甚至用鞭子把你要打回来，还是为了让你归正，让你圣洁。这是第二点，我们看到是苦难的源头，是神的管教。第三个，为什么会有苦难？是撒旦的攻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约伯记。我们看到一提到苦难，那怎么都得要提到约伯这个人。约伯，圣经上记载说，东方乌斯地有个人叫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哎呀，圣经对他的描述啊，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哎呀，家里三个女儿，7个儿子，7000羊，3000骆驼，哎呀，很多很多。这个财富在东方呢，是说在东方人中为至大，就是说他是东方的首富，当时东方是最有钱的人。那在人看来啊，真的是又敬畏神，又有钱，儿孙满堂，哎，真的是人生达到了巅峰了。但是再往下看，这个有一天神的众子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你岂是无故的吗？你岂不是四面圈向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然后撒旦就向上帝提出一个挑战，说，你且伸手毁了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上帝接没接受这个挑战呢？第12节，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紧接着这段圣经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它是接二连三的灾祸。先是这个儿女啊，牛在耕地，驴在吃草，然后有人报告说他的仆人被杀，然后呢接着又是说他的儿女被杀，反正接二连三的儿女死光，家财抢光，所有的好像我可以说这个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下子这么快速的有这么大的一个灾。那么我也听有的人讲哈，就是我认识的人，就是好像他家里兄弟姊妹也很多，好像就是在哪一年哪一两年当中接二连三的有人得癌症死去啊，或者出车祸呀，他们就会怎么样呢？他们就会想到说，为什么这么倒霉呢？偶尔一个两个行，一连几个，他们就会想到要去说这不是正常的死亡，他们就会去找神，找那些算命的，找人看风水的，然后这是不信神的人的一个常态。那么在这个时候，约伯遭遇这样的患难，家财抢光，儿女死光，那么这个时候他会怎么办？他没有去否认神。那么最后他得到的答案是，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了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我们知道苦难的这个源头不是因为约伯犯罪了，得罪了神了，是撒旦的攻击。那么这样的受苦在好多的神所重用的圣徒身上都有，还有保罗身上那根刺啊，也是撒旦的攻击。所以我们神的儿女在神面前追求属灵的长进的时候，是撒旦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神喜悦我们，撒旦就攻击我们。但是撒旦攻击我们，神许不许可呢？神许可，他要借此来试炼我们，使我们达到更完美。那么有人说了，如果不是因为罪恶，不是因为神对我们的管教啊，是你不听话要管教嘛，然后也不是因为撒旦的攻击，还有没有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罪呢？那就是神的造就啊。在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彼得告诉我们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造就，什么是造就啊？大用大造就，小用小造就，不用不造就。你看神给5000的，给2000的，给1000的，神所每一个所重用的人，他都要经过刻骨铭心的造就。中国古人也讲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天要降这个大的任务给你，就必须有一连串的苦。你看神要用摩西造就80年，王宫40年，旷野40年，才用了40年。神要用这个大卫搞立20年之后才做王，被扫罗的追杀。神要用的保罗蒙主光照之后，在亚拉伯旷野这个几年的时间，在那里安静研究神的话，都是经历了神的造就。所以这种造就是干什么呢？是要比那能坏的要金子更显宝贵。所以这是要把我们炼净，鼎为炼金，炉为炼银，唯独耶和华是熬炼人心。造就是要什么？要为他所用。所以你看这个约伯，那个旧约的约瑟，神要用他，要借着他把他的家人带到埃及去，有这个饥荒的出现，所以就是被出卖、被诬告、被坐牢、被遗忘，好像看来是神不要他了啊！这都是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为了要成就一更大的事情。所以当他的兄弟和他相认的时候啊，吓坏了，说要以为要报复他。他说你们的意思啊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要救我。所以我们知道了苦难的第四个来源是神的造就。好了，我们看到苦难的源头，在我们看苦难的价值。苦难的方式在外表上呢都十分的相似，不管用什么样的难处，是出于主的手啊，都是主所允许的，都有他的美意在里面。所以我们更要从苦难的价值来看。第一个是通过罗马书的8章17到18节告诉我们，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同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受苦的价值是什么？就是配得神的荣耀。神的荣耀，耶稣是不是荣耀？我们一提到哇，主是荣耀的。有人说主是受苦的，我也曾经看到有人争论过，说你那个十字架上那个耶稣啊已经复活了，你不要再挂那个耶稣在十字架上，你老把耶稣挂十字架上。他说耶稣曾经挂在十字架上，我们看着这个像耶稣的受苦苦像，对我们是一个激励，是个纪念啊。所以那一方人就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信的是一个复活的基督，没错。但是复活的基督、荣耀的基督、得胜的基督，他是怎么样？先是经历受苦的基督。那么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啊，我是基督徒，神赐福给我，我是天父的儿女，我就要健康，我要发财，我要做人上人，我要一切。是的，神给你祝福啊，亚伯拉罕呀、约伯这些，你看很多有钱的这些财主也都是神，也有神给的祝福。但是你更多的要看到耶稣是受苦的基督，然后进到荣耀的基督。所以我们受苦为了配得他的荣耀，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借着我们经过的苦难，神就承认我们配得他的国。第二个苦难的价值是使我们进到完全。希伯来书6章1节说，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不是离开基督，然后怎么样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圣经上神多次要求我们做完全人，从旧约到新约啊，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那样完全。在我们人来看来呢，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怎么可能做完人？再好的人都有缺点错误，世上没有一个艺人，一个都没有。但是神要求我们进到完全怎么样，就是要借着苦难，这是有价值的。在希伯来书的5:8这一句话我非常的受感动，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他虽然为儿子什么意思？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都要受苦，受苦、顺服、完全，这三步。所以你要想成为完全人，神要求我们要做完全人啊。保罗也说要追求这个，要无可指摘，就是你查不出我有什么错来，是不是可以达到呢？你靠着主是可以做到的。你要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你要努力的遵行神的旨意啊。所以就连基督都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我们怎么可以去顺服神？我们都是刚硬的、悖逆的，都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神为了要造就我们要完全，就要借着苦难学了顺从，才能成为一个完全人。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好意，这是苦难的价值，要使我们完全，使我们的增加我们的属灵的分量，进到灵里的更深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啊，你说有的人说啊，这个人呀什么都好，哎呀他就是脾气不好，真的，你看他各方面我觉得他都好，好了，就因为脾气不好神就要对付。那摩西也是啊，摩西因为脾气不好一拳打死一个埃及人，造就了40年啊。神都是要让你完全，所以最后摩西写说他的为人，他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啊，造就好。那么如果没造就好，一次不行再来一次，再要补课，再要重新考试，一定要达到神要你达到的完全。以前我听的有一个弟兄做见证，他说他也是非常爱主，什么都好，但是就是在饮食上他很讲究，神就造就他，让他去一个地方去传道的时候啊，别说吃的什么荤的素的几菜几汤了，就是连吃饱都困难。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这个弟兄从这个饮食当中，这个功课啊，这个脱离了饮食的瑕疵，哎，他能胜过了，可以随便吃什么都可以啊，不再受这个瑕疵了。还有的性格很啊，这个很刚烈，满了肉体的，好像正义感，经常去指责人，没有用爱心说诚实话。神就让他经历，把一些比他所谓更有正义的一些，甚至脾气更不好的人来对付他。所以圣经上讲说，正直的人神以正直待他，乖僻的人神以弯曲待他。那么神还是要为了使我们达到完全。第三个苦难的价值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个这个不用说了。我们信耶稣，耶稣说你们要跟着我吗？是的，你们要跟着我就要背十字架。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其实信耶稣就是要趋吉避凶，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这多的太多的苦难，我跟你就是想吃香的喝辣的，过上幸福的生活，你又说跟着你得背十字架，那算了，我不愿意跟了。其实很多人信主就是一种功利主义，但耶稣说必须的，跟着我必须要背十字架，而且是要天天背。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受苦的一个标记，但是因为耶稣定死复活之后变成一个荣耀的标记。在提摩太后书3:12告诉我们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马太福音5也告诉我们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样的经文都告诉我们，只要你立志敬虔度日，逼迫是免不了的。耶稣说，因为他们已经逼迫了我，所以你们跟着我也都要受逼迫。那么在使徒行传14:22，使徒保罗，那个是路加，告诉我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所以神给我们定了一条路，说那个路是窄的，门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那世界的人走的路呢，那门大的，路是宽的，进去的人也多，这是两条路。今天我们走这条窄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苦难是必须的。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苦难的价值。那么苦难的意义，有人说，哎呀，你讲这么多，我们也知道了苦难的源头，苦难的来源，苦难的价值，但苦难的到底有什么意义呢？第一点，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得益处，受苦难还有什么益处啊？你再看，在诗篇的119篇第71节，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同样119篇67节说，我为受苦以先，我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所以受苦对一个人是有益的，但是同样苦难是一把两刃的剑，使你的信心像火炼过的金子一样的宝贵，炼制掉你的渣子，使你信心大增，但同样也使人面对苦难意志消沉，软弱失败，怨天尤人。它真的是一把两刃的剑，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苦难，你就能得益处。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里面万事包括什么事？我们想都是些好事，神赐福我，神恩待我，神怜悯我，这个万事就包括所有的事，一些不好的事情，一些坏事，一些在你看来是祸患，所以这才叫万事。但是这些事互相效力，效力的结果是什么呢？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在车祸中也能得益处，你在疾病中你也能得益处，你在人被人唾弃辱骂，被人误会，你还能得益处，这就叫万事。所以在我们人看来是非常难过的事情，但是只要你是爱神的，你总之能得益处。第二点，苦难的意义是安慰遭患难的人。在哥林多后书1章4节啊，说得很清楚，就是让我们这些经过患难的人呢，啊，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你信主是为了谁呀？有人说，我信主就是为了我死了上天堂，那是非常自私的。耶稣为什么拣选了你？因为我好啊。 No， 是因为他的恩典临到了你，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么拣选你，他要赐福给你不假，他也要造就你，使用你，他要你成为别人的安慰。在马太福音讲到说，我们是光是盐，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叫它再咸呢？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我们活着，我们像盐一样，要使别人有味道，别人因为我们他的生活有味道，是不是？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使那些人得到安慰。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不是？那么今天我们就是一本活的圣经，我们就是一个小基督，像保罗说，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们就代表着基督。人家不看圣经，也不来做礼拜，就从我们身上看到。所以他们在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能去安慰人，你怎么能去安慰人？如果你都是一个没有过任何的历练，没有过经过任何苦难，你给别人讲，别人说，哎呀，行了行，你不要给我讲，那都是大道理，人家才不愿意听呢。但如果你经历过各种的患难苦难，你去安慰他的时候，你能有的放矢，说到他的心眼上去，他就会非常受感动，因为你经历过。如果你没经历过疾病的痛苦，你给别人说，哎呀，不，又怎么疼啊，没有这么疼，我给你祷告就不疼了，别人说，你经历过吗？你怎么能知道就不疼了啊？你说你祷告就不疼了，那我现在我还疼啊。有这个夫妻关系的不和，孩子的不听话，然后被这个公司的领导的误会，同事的这种诽谤等等，好多的苦，好多的患难。那么如果你经历过之后，你就会非常有安慰的能力。所以说我们遭患难是为了让我们能遇到，能去安慰那些在遭患难的人，能去在一切的患难中神安慰我们，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第三个是进到美好的结局，在新约的雅各书的5:10-11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为有福的。你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这里面提到什么？忍耐。忍耐在苦难中你要干什么？你要忍耐。患难能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你想变得更老练吗？你一定要经过患难。在患难中怎么样？你要忍耐。忍是心字头上一把刀，忍耐不是忍受。有的人是无奈，在这个中间充满了就是说抱怨，你在忍受，同样都是患难，你在忍耐当中，你在忍耐等候神，因为你相信这很快这都是要过去的，神都给你有造就的。所以经过苦难最要紧的是主所要的结局啊！老实承认，没有哪一个人喜欢受苦。有人说，哎呀，我愿意为主受苦受苦，没有哪个人说主动愿意为主受苦，只是说来的时候你要知道这都是出于神，你就要忍耐等候那美好的结局。所以说在患难中你要忍耐，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用生这个词，就是所以做过母亲的都知道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那么生的时候很痛苦，生完之后看着你生出来的孩子你很喜乐。神让我们经历苦难，在这个忍耐中你很痛苦，但是这种痛苦你想到这个进到美好的结局，你想到这个事情苦难完了之后，你看到你生下来的孩子，你会满心的欢喜快乐，那个欢喜快乐就大过你那个痛苦。好了，这是我们看到神叫我们借着这个苦难使我们有忍耐进到美好的结局，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第四个，苦难的意义是你要有受苦的心智，受苦的心智。在彼得前书4:1，彼得前书四章第一节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好，我再读一遍啊，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什么？将这样的心智，什么心智？就是受苦的心智，当成什么？当成兵器。兵器是什么？打仗啊，带着救恩的头盔，真理的带子，福音的鞋，信德当藤牌，全副武装，拿着圣灵的宝剑。那么这是我们要与那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作为兵器。所以受苦是必须的，受苦的心智是很重要的，基督徒一定要有受苦的心智。那么你立定这个心智了，你可能不一定受苦，但是如果你没立定这个心智，当苦难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无法承受啊。苦难对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被蚊子咬啊都气得不得了，有的人上前线打仗那个胳膊掉了，那个什么那个肠子出来了塞进去还打，有的人好像经历这个大风大浪啊，真的是很勇敢啊，有的人掉在一个小沟里都觉得这个命都很苦。所以这个苦难的感觉不一样，但是如果你立定了吃苦的心智，就像你要上前线打仗，那么长官要跟你讲，我们现在是去打仗不是去旅游，然后面临着各种的危险，很多人都写好了遗书啊，那么你有这样的心智也可能不一定这么苦，可能你就回来了，有的时候得胜凯旋了。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心智，当苦难来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受不了啊。所以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有的人会说，哎呀，我们基督徒蒙神保守不要紧的，你千万不要忘记了，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同样疾病也会临到信的人。你看那个意大利有50多个神父，他们在给人这个病人临终告解的时候，中腹抹油感染了，50多个神父都死了。那再人说， 怎么神没有保守他们？那么一样啊，病毒他在这个时候他也不分你什么这个神父不神神父的，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国籍，基督徒同样会面临患难。那有人说，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要多讲一些这个安慰的话。没错，神的话能带给我们安慰，给我们鼓励。但是你同样要知道一件事情，基督徒面临这个会不会怕呀？会怕，因为你也是，你是人。耶稣在地上他也有过软弱，说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汗珠像大血点，是不是？你看好多属灵的领袖啊，蒙神所爱的重用的，他们在经历患难的时候一样的是害怕的，一样是害怕的。以利亚在加密山斗拜450拜巴利的先知，那卫生那是真的是大有荣光，大发热心，大获全胜。但是当耶洗别说要杀他，他吓得在罗藤树下求死，是不是？你看当这个彼得说众人都死离开你，我死也不离开你，但是鸡叫以前他三次不认主，害怕。包括使徒约翰介绍耶稣说这是上帝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最后他要被杀头的时候，他还派人去问耶稣说你是那要来的那一位吗？所以你看到人性里面都是有害怕。你不要想说啊，我们听了一篇道，我们怎么样马上我就吃两粒黄豆变神仙了。基督徒得病怕不怕？也怕，但是我们那种怕不是那种绝望的怕，神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有的时候苦难是必须要经历的，只有你经历你才知道。所以耶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也汗珠像大血点祷告，但是怎么样，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受苦的心智你要当做一个兵器，一定要立下这个心智，苦难是必须的，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这一切都是有神的美意。最后呢，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作为结束。有一个国王，他就想找一句话，这句话呢对那些喜乐的人能马上就感到忧愁，对忧愁的人呢能感到喜乐。找了好久，很多的他的大臣那些文人哲士也没有想出来，后来有一个人给他说了一句话，给他写了个纸条，那真的是这一句话，就是这么简单，是一切都会过去。你大富大贵大红大紫的时候不要太高兴，一切都会过去。你在忧伤患难中你也不要太担心，这一切也都会过去。所以后来这个国王有，因为有一次打仗失败了，失败了之后追兵在追他，他都几乎要寻死了，但是后来他就拿起那个戒指里面那一小纸条，那一句话，一切都会过去，他就满得安慰，他就藏在一个隐蔽的一个树林后面，最后那些追兵呢就是渐渐的远去了。他后来他又收复了，又重集结了兵力，收复了失地，又坐上他的宝座，在那里欢欣鼓舞的时候，大张旗鼓庆贺的时候，他又打开那个戒指里面那一句话，就是一切都会过去，都不要太得意。人生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个有得有失啊，否极泰来，苦尽甘来，所有的事情都是不会长久。所以在这疫情期间，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恐怕没有过这么大的一次，好多的国家措手不及啊，搞得很慌乱，一个小小的病毒搞得人惊慌死亡恐惧，经济的危机，好多的事情接踵而至。但是我们在主里面，主说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他里面有平安，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一切都会过去。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也用他的话语来安慰我们。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身经患难苦难的时候，主，我们就会多思考你的话语，你的话安定在天，主，你永不改变， 你爱我们，你给我们最大的应许就是把永生赐给了我们，叫一切信你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虽然我们基督徒也会因为患难疾病，我们也会有忧虑，也会有害怕，但是我们一想到你的话语就满有安慰。真的是你让我们经历这一切，因为你自己在地上也经历这一切。你借着苦难，你顺从，你成为了完人之范，成为我们人类的楷模，我们的榜样。你是经历这一切苦难，你才成为我们的榜样，你才成为我们这一切，拯救我们这一切因为怕死而贪生怕死之辈，在你里面我们才能成为刚强壮胆之辈。愿主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度过这个患难。在若干年之后，我们回想起来，这是一个难忘的记忆。这一切的苦难当中，更多的是你的祝福、你的同在和你给我们的安慰。愿主帮助带领赐福。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门。